啊，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新年快乐！好开心咧，喺新一年咧，能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咁咧，我哋继续咧系睇紧新嘅一年咧，就睇以西结书。咁啊，个名叫做《明日世界终结时》。咁啊，唔知道大家喺新一年听有咩感觉？咁我哋不如读咗呢段经文先。我就想咁读，我请弟兄读一至九节，姊妹咧就读十至十七节，然后我哋一齐读十八到廿三节。三次又讲到主耶和华的说话，咁啊呢三次咧都系主同以西结讲到歌甲呢个嘅地方。好，我哋咧首先请弟兄啦，一至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歌甲，就是米切和土巴的大王，向他说预言。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米切和土巴的大王歌甲，看啊，我与你为敌，我要把你调转过来，用钩子钩住你的腮甲，把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骑兵都带走，他们全都披挂整齐，成为大军，佩戴大小盾牌，各人拿着刀剑，他们当中有波斯人。古實人和弗人都帶著盾牌和頭盔，還有哥滅人和他的軍隊，北方極遠的陀加馬族和他的軍隊，這許多民族都跟著你。你和聚集到你那裡的軍隊都要預備妥當，你要作他們的守衛。過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後之年，你要來到那脫離刀劍從寮國招聚回來的人所住之地，來到以色列上九荒涼的山上，他們都從列國中被領出，在那裡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全軍並跟隨你的許多民族都要上來，如暴風刮來，如密雲遮蓋地面。好了，第二段主耶和華咧，請姊妹了，一二三，耶和華如此說。那时你的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墙的乡村之地，到那安静的居民那里，他们无墙、无门、无山，安然居住。我去那里要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从列国招聚出来。得了牲畜財貨，住在地的高處的百姓，示巴人、底但人、他斯的商人和他們的少壯獅子，都對你說：你來是要搶財為掳物嗎？你聚集軍隊是要奪貨為掠物，奪取金銀，掳去牲畜財貨，搶奪許多財寶為掳物嗎？人子啊，你要因此说预言，对歌甲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子民以色列安然居住时，你是知道的。你从你的地方，从北方极远处率领许多民族传来，他们都骑着马，是一队强而多的军兵。歌甲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子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领你来攻击我的地。我藉你在列国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要认识我。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藉我仆人以色列众先知所说的，不就是你吗？他们在那些日子多年说预言，我必领你来攻击以色列人。好了，最后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最后的这一章里面的说话，我们一起整个会众一起读，一二三，主耶和华说：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在疾妒和如火的烈怒中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野地的兽和地上爬的各种爬行动物，并地面 斗岩塌陷，一切的墙都必坍塌，我必令刀剑在我的众山攻击戈甲，人要用刀剑杀害弟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要用瘟疫和血惩罚他，我也必降暴雨、大冰雹、火及硫磺在他和他的军队，并跟随他的许多民族身上。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许多国家眼前显明自己，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一起祷告啊！七天父，我们求你自己儿子的灵在我们的心中，俾我哋咧接触呢段经文嘅时候，我哋得着你自己嘅启示，以致我哋嘅生命能够按着你终极嘅心意，系去活2018年。我哋咁样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上年咧年尾有两个嘅新闻，第一个咧就系特朗普咧宣告咧耶路撒冷成为首都。特朗普话咧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嘅首都咧系一个历史性嘅时刻。这个是宣告，而在真是附近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警告就说，你将耶路撒冷建为首都，你是开启了地狱的大门。这一段的说话呢，是跟今天的经文呢，是两个人讲的说话呢，都是贴近的。而伊朗就发表他的讲话，他说呢，若果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首都，将会触发起义。那我们知道伊朗其实这个名字在刚才的经文都出现过，就是波斯人，就是伊朗的后裔来的。他说他会起义。那我们呢也都知道，因为这件事，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在另一段的新闻，原先想着1月去访问中东，但是呢中东说美国不能够再划船在中东的征战。咁咧，彭斯咧要一度三次押后佢去中东嘅访问。而再下一段嘅新闻咧，就系再近排啦。我有个团友咧，啱啱去完伊朗旅行，咁啊，佢话喺呢个嘅末底改嘅墓嘅前面见到，就系有人示威同埋暴动。咁伊朗点解会示威咧？就因为咧，佢多年喺美国同埋联合国嘅制裁下边。咁点解美国同埋联合国制裁咗佢咁多年，以致佢嘅经济咁差咧？就系因为咧，佢哋生产核反应堆。咁伊朗佢哋背后有个心咧，就系要将吓，即系佢哋系呢个嘅什叶派嘅信徒嚟嘅。什叶派嘅信徒咧，相信第12个嘅他玛目，即系第12个嘅领袖重临嘅时候，就要将以色列人赶入地中海嘅。咁佢哋咧好想呢个嘅末世嘅佢哋嘅预言实施咧，佢哋将会不惜公本咧，系会制造核弹咧，将伊朗咧将以色列赶入地中海，以致迎接佢哋嘅末世。我哋从来冇一段经文咁接近创世纪，好似今日呢段经文。也都冇从一段经文咧咁接近启示录，好似今日呢段经文，也都冇从一段经文咁接近今日新闻所发生嘅事情。今日新闻所讲每一件嘅事情咧，都好似喺呢段经文里边出现紧。呢段经文咧，只系同神同以西结讲紧一个嘅地方，就叫做戈甲，一个新嘅地名。但系从戈甲成段嘅经文都系同戈甲讲紧嘅。但系戈甲代表咩咧？戈甲代表紧9个民族嘅领袖。而这9个的民族呢，不是以色列周边的民族，即是不是叙利亚，不是黎巴嫩，不是约旦这些周边的民族，而是以色列更加边远，离以色列更加远的民族，甚至去到欧洲，甚至去到非洲，甚至去到亚洲更远的民族。但是这10个的民族的名字呢，大家刚才看过，包括戈甲、米切、土巴、波斯，远一点，古实就是今天埃塞俄比亚的地方，忽就是今天利比亚，即是那个卡达菲以前的地方，戈灭、陀加马从北方而来的，士巴、底但，这一堆的民族，甚至他斯，这一群的民族，我们可能对他的名字很陌生，很久没见过他们的名字，但是这群的民族呢，其实来自创世纪，所以以西结书是很近创世纪，他说创世发生的事情，在以西结所写的终末咧，系又有个结束嘅。挪亚洪水之后有3个嘅儿子存活落嚟，系闪、含同亚弗。闪、含、亚弗系整个人类嘅祖先，闪系犹太民族嘅祖先， 而簡單啲嚟講，含就係非洲同埋中東民族嘅祖先，而亞弗就係歐洲人嘅祖先。但係呢三群人，呢三個嘅族群所生落嘅兒子，佢生個以西結所講嘅十個族咧，喺創世記十個嘅族名都出現過。創世記十章一至六節係咁寫：這是挪亞的兒子閃含亞弗的後代，洪水以後他們都生了兒子。亞弗的兒子是歌滅，頭先講過馬國，頭先講過馬代，頭先講過亞元，就即係希臘，跟住土巴、米切，頭先講過提拉。而歌密的兒子是亞實基拿、利法、陀加馬，亦是剛才講過，即係好似係歐洲那一代的民族。亞元的兒子，即係希臘的兒子，是以利沙、他斯、基提、羅丹人。從這些人中有沿海國家的人散居各處，有自己的土地，各有各的言語、宗族、國家。然後講到含的兒子，好像非洲人的兒子，就是古實，就是埃塞比亞；墨西就是當日的埃及。弗就是北非的利比亚，迦南就是中东一带的人。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耶弗他、拉马、撒花提加。拉马的儿子是士巴和底但，士巴和底但是阿拉伯那一带地方的商人。以西结重新数过创世纪闪含亚弗十个的儿子，十个的民族。而这十个不是以色列周边的民族，这十个远一点的民族，外圈的民族，将会在末世的时候，马国作为首领，带着土巴、米切和第六节的陀加马，然后是含的儿子古实、弗人，北边来的马国，南边来的古实和弗人，然后有东边阿拉伯境来的士巴十三节和底但的商人，西边的雅元来的他斯的商人，东南西北四边 的境地。在创世纪存留的十族，遥远的波斯人都一起要带来去毁灭以色列。以西结一方面描写着创世纪的民族要毁灭这个闪的民族，但是另一方面以西结讲着这个启示录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段的经文在主耶稣出生之前五百多年，距离现在二千五百多年的经文，连结了创世纪和启示录。他说创世的民族将会在启示录的时候一起攻击以色列。我们之前觉得这些是完全没可能的事情，因为之前大概七十年前都没有以色列国，但是现在以色列已经复国。几十年前耶路撒冷仲是，或者是十几年前耶路撒冷仲是联合国共管的城市。原来不知几时不知不觉，以色列所有的设施已经移了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将会建都。这些不单是创世纪和启示录的事情，也是2017和2018年的事情。而约翰在启示录二十章七至八节，他就这样写下，他说那一千年满了，撒旦会从监牢里被释放。哈马斯讲地狱的门会被打开，是吗？就是这一句，撒旦会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甲和马国。同样提翻哥甲，使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了他们。这个启示录的描写符合紧今日的新闻，亦都符合紧以西结书所讲哥甲最终的结局。终极之战是四方远古的列国会随着哥甲来到，要毁灭神的子民以色列。这场战争在几时发生呢？会不会在2018年发生呢？第八节经文讲，神话是过了多日末后之年，即是讲一个未来的时间。对以西结来讲，那个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对于我们来讲未必是遥远的未来，但是对以西结来讲是遥远的未来。那个未来是什么时候呢？是以色列人安然住回在以色列地的时候，是以色列地经过很多年的荒凉，以色列人住回在那时候，住回在那块地的时候。以色列地荒凉了很多年，直到我们今天还看到新闻说是1948年他们复国，然后他们聚住在那里，虽然未是安然，但是以色列人已经从秘掳之地回归住在以色列地。那是不是现在的以色列会发生这件事呢？十一节讲到以色列，以西结书十一节讲到以色列再经历这场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当时的地方是无墙无门无山，安然居住。即是说以色列人是
安然住在以色列地，以色列人觉得神保护他们，他们不需要任何的保护，那即是不是好像现在的，即可能在更遥远的将来。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二十六节这样讲，我们一起看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二十六节，他说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之后，他们要建造房屋栽葡萄园安然居住，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咧有一張投影片咧，我想畫得靚啲，不過咧始終都唔係好做得好好嘛。我大家試下嘗試下明白，下一張投影片俾大家睇下。個歷史次序應該係咁樣樣嘅。以色列先係同佢鄰近嘅國家有個爭戰。而呢個嘅以西結書就係25-32章，就係、是、以西結同佢鄰近七個國家：亞門、摩亞、以東、非利士、推羅、西頓同埋埃及有個嘅爭戰。喺呢個爭戰裏邊，神拯救咗以色列。神亲自嚟救咗以色列，跟住以色列知道啊，原来神救咗我啊，佢就安然居住。既然神拯救我，佢唔使墙，唔使门，唔使山，唔使任何嘅嘢，佢就栽葡萄园。唔似今日嘅以色列，因为今日以色列因为耶路撒冷建都，将会同佢周围嘅民族有个好强嘅争战，好似仲活喺第一殿嗰度。而呢个亦都系启示录所描写、约翰所写列国附近应许之地附近嘅国家会同以色列争战，但系神拯救咗佢。但是当以色列在经历这些事的前后的时候，有七件的新事发生，这七件的新事已经发生了。第一，34-36章有新的牧人会来到，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大卫的儿子已经来了。有37章说新的灵会进入人的心里面，令到枯骨复活。这个灵未能够完全去到以色列人的身上，但已经来到我们的身上，这些新事是发生的。又第三，新的国会出现，以色列南北国会成为一个的国家，这件事已经发生了。我在这里服侍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来自以色列的老师，他未信主的，他是以色列人，他是犹太人，但他亦都真的听过我们的福音聚会，他很想去認識的福音更加多，這個有新的國的來臨。要出一張投影片，我看不到，我記不完那麼多新的事，真的啊。然後呢，有新的安然，以色列人是安然居住，這個就符合在啟示錄所說千禧年的時候，以色列人是倚靠神完全安然的居住，然後他們會重建新的聖殿。在他滅了附近七國的時候，他們重建新的聖殿，新的聖殿會有最後有新的河流出現，令到死海，即是今天大家可以游到水的盐海呢，重新有回鱼。因为那个海太多盐，不能够有生物的，会即是有化妆品的，不是 有生物。但是最后呢，就在圣殿有新的河会流入那个海，令个海呢重新活过来，然后有新的地。在这一切的全新的发生的时候呢，突时间以色列人想着安然居住的时候，含和亚弗的后裔会率领10个的民族攻击以色列。当他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就好像启示录所说，突然间神毁灭了这些军队，令到以色列再一次安然居住，然后就开始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在哪里呢？我们教会到时就将会被提到天上，不是经历一切的难处。所以这一切的事情未发生之前，神写下给我们知道末后会是这样发生。但是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再看下去，在这个时候教会虽然去到云中与基督同在，但是地上仍然有以色列人为主作见证。而当时以色列人按17节所说，他们住在世界的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和货财。当时以色列人在世界的中间成为神的见证人，他们从列国回归，不是今天的以色列了，不是这么大的争战了，他们安然居住去居住的。所以简单来说，这场今天以西结书38章所讲终极的战争，是神在完全清除了以色列附近的仇敌，以色列人安全依靠神居住的时候，比照在启示录，就在千禧年之后，神最后再发动一次终极的战争，令到列国去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呢就再一次在神的保护下面得胜。这个呢是最终末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终末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马鞍山是很有关系的。这个终末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有几个的原因，至少有两个的原因发生。第一，是 有人的动机，第二有神的心意。在启示录二十章千禧年的时候，原来地上还有未认识神的子民，虽然教会被提定，原来地上还有未认识神的子民，这些就是以色列外圈创世的时候依然存留到今日的民族。咁創世嘅人一定係傳流到終末噶啦，亦即係挪亞另外兩個嘅仔亞弗同含嘅後裔，佢哋將會跟住哥甲做首領，從外圍嚟攻擊呢個完全去倚靠神保護自己嘅以色列。佢哋之所以嚟攻擊有兩個嘅原因，第一個係神嘅心意，第三到第四節我哋一齊讀啊嘛，三到四節，一二三，主耶和華，不過大家好似比較一聽見呢啲咁末後嘅事情。就好似比较震撼啲，我哋嚟咯，第三、第四节啦，我哋俾啲精神一齐读啊嘛，一二三，主耶和华如此说：米切和土巴的大王哥格，看啊，我与你为敌，我要把你转过来，用钩子钩住你的腮甲，把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骑兵都带走，他们全都披挂整齐，成为大军。佩戴大小盾牌，各人拿着刀剑。再读埋第六节啦。好啦，嗱，呢度咧系神咧亲自勾住咗哥甲，叫佢带领住军队嚟攻击以色列。呢十族嘅大军系神所差派而嚟嘅。呢场终极之战嘅展开咧，系神差派嚟嘅。第八节话过了多日啊，第八节甚至睇见咧，有个你立落去话，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要来到以色列地，系神差派佢哋。呢场终极嘅争战，一方面系神嘅心意，神引领列国攻击哥格，攻击以色列。但系呢场终极之战咧，亦都系人嘅邪恶嚟嘅。十至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啊，主耶和华如此说：那时你的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墙的乡村之地，到那安静的居民那里，他们无墙无门无山，安然居住。我去那里要抢财为老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从列国招聚出来、得了牲畜财货、住在地的高处的百姓。原来咧系，亦都系同时系哥甲嘅人心里边有个恶谋。佢话：咦，见到以色列人倚靠神安然居住，见到佢唔保护自己，我就上去攻击佢，我就上去抢晒佢啲钱，抢晒啲掠物，列国一齐嚟跟我啦，甚至系亚弗嘅后裔啊，你哋咧一齐嚟跟我啦，攞佢哋啲钱，以致咧我哋能够毁灭呢一群人。这个终极嘅争战嚟自人嘅邪恶。亦都嚟自神嘅心意，我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得呢张相咧，俾张相大家睇下咧，知唔知呢度边度嚟嘅咧？啊，大金钟啊，我应该系吊手岩之前嘅一段，咁啊证明大家都有讲得出大金钟都，大金钟唔系喺中环嘅，大家知道啊，大金钟咧唔系香港都，系喺马鞍山嘅，吓咁咧马鞍山上边一段嘅路，我记得咧有弟兄同我一齐行过。吊手岩之前一段的山路咧，兩邊都是很陡峭的峭壁，中間只有一條啊，即係我多謝我太太俾我去行啦，佢唔知係咁危險嘅，中間只有一條咧，大概三四步闊的通道行過去。啊，真正的神學論點咧，就好似馬鞍山峰一樣啊，兩邊陡峭的山崖，中間只有一條嘅窄路。一边完全是神的心意，我们想象马鞍山峰完全是神的心意，哥甲的攻击完全是神的心意，就正如你在马鞍山那条窄路上望出去，看到壮丽的西贡的美景一样，就是说提醒我们人，提醒我们人，神从来没有对历史失控过的，无论多大的争战临到，神依然掌管着历史，神没有对历史失去控制。但是你看这边悬崖陡峭，也都提醒我们在历史上面，另一边也都是人的责任来的，人的意念来的，甚至人的邪恶可以令到人粉身碎骨的，但是人的邪恶不能够超越神的意念。属神的人就是走在那条三四步的阔的窄路上面，一方面看见人的邪恶，不会因为人的邪恶人脱离他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看见神的壮丽，也都将到人无论几邪恶，神对教会、对属神的人的保守从未离开的。 兩邊都是我們的神學觀點，我們就站在一條窄路上面。這場終極的大戰，一方面是神的引領，神領出歌甲帶回創世十族，要歸結人類的歷史，但是另一邊它是歌甲和十族的邪惡，他們要見到以色列安然居住，甚至連亞弗的兒子都要去搶以色列的財寶，以致士巴和底但阿拉伯的民族、亞弗的民族都想參與這次奪寶之戰。山崖的兩邊，一邊是神的引領，一邊是人的貪婪，而頂峰之上就是神的窄路，就要歸結人類的歷史。但是神要歸結人類的歷史不是那麼簡單，他最後在這條窄路上一個心意就是神的榮耀。我們早幾個禮拜聽過神的榮耀是以神好像太陽為中心點運轉，神將這兩件事夾埋的時候顯出神的榮耀。十六節，如果大家看到你的粉紅色的大綱裡面，大家跟著經文，你就會發覺這段經文是很豐富，又是創世記又是啟示錄。十六節說，歌甲啊，你必上來攻擊我的子民以色列，如密雲遮蓋地面，末後的日子我必領你來攻擊我的地，是神的心意。我藉你在列國眼前顯為聖的時候，你們就要認識我。他帶領創世十族去攻擊以色列，就是令到最後創世每一個的民族都要認識神，都要顯到神的名為聖，這是他的心意。然後去到二十三節，大家再揭去這個大綱上面二十三節最終極的一節，我必顯為大，顯為聖，在許多國家眼前顯明自己，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原來神藉著創世十族去歸結人類歷史，去攻擊以色列的時候，就是神說我顯我的名為聖為大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做基督徒想著，我要叻過我的身邊的人，等我的名顯為聖，等神的名顯為聖顯為大，其實不用的。原來神藉著人家攻擊你呢，都可以令到他的名顯為聖顯為大的。這個很奇怪的事情的。我有一個好朋友，他爸爸叫做李武勝，是在國內家庭教會一個領袖，他是一個見證。他坐了監很多年，為主坐了監很多年，一直坐到四人幫倒台之後，他都還有一段日子坐緊監。四人幫倒台之後，就因為很多人因為親近四人幫，就被人拉了進去又坐埋監。咁當時咧，有一個書記咧都拉咗，因為四人幫倒台咧就拉埋入去，就困埋喺李武勝個監倉嗰度。佢見到李武勝，佢就突然間第一句就講話：原來真係有上帝。咁李武勝好奇怪，我坐咗監好多年，點解你見到我覺得真係有上帝咧？我都喺個監倉咁多年啦。原來呢個書記就話俾佢聽咧。他三次想整死他，三次为李武勝写过判决书，但是三次都不成功。那发生了三次什么事呢？他告诉李武勝，第一次是1975年的国庆，那时候还是极左的时候，他打算处决这些即是顽固不悔改的基督徒了。他就在75年的国庆，但是那年教会知道判决书下来，就恳切去祷告，在当地突然发生一场大的水灾，那就因為水災太大，各人趕住救災，而至將那個刑期押後，就改在76年的春節。去到76年的春節的時候，打算要行判決，誰知76年1月8日，我不知道大家對中國歷史有沒有認識，我想未認識到這個地步。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天安門發生了動亂，所以整件事又押後了。押後到何時呢？快點處決了他呢。這個書記就是想著76年的國慶判決書都印好了，76年國慶10月1日。但是10月1日之前的一個月，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大家又未對中國歷史認識到一個這樣的地步，是吧？9月9日就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跟著倒台，而這個書記跟著被人拉了。所以這個書記說，我三次寫你的判決書，但是我居然今天跟你在監倉相見，有些彈以你的 feel， 是吧？真的有些藥室 feel， 是吧？真的呢。跟住佢見到佢第一句就話：原來真係有上帝。但係呢個書記唔信神嘅，佢唔信神嘅，佢用佢嘅邪惡想摧毀教會，三次落手，但係最後係神嘅名喺佢身上顯偉大。呢個一件好奇妙嘅事情。當然文革都有好多信徒為主殉道，但係我朋友呢個嘅爸爸嘅見證，卻係淨係講緊神可以用緊人對佢嘅攻擊，將佢嘅名字顯為聖。呢個見證大家想睇咧，《生命季刊》22期。呢個嘅書記對神嘅心意係敵對神嘅， 就好似嗰個書記一樣，要三次殺死你弟兄，但係神對佢仆人嘅保守，那個仆人冇做任何嘢，安然俾神保守住喺監倉裏邊，神就顯佢自己嘅名為聖。翻翻以西結書，以西結帶我哋去到終局之時，亦都同樣嘅境況。第十八節，大家拎住咧，跟住睇下咧，就會好多嘅，即係十八節，就係喺第二頁嗰度咧，下邊主耶和華說：哥甲上來攻擊以色列地的時候，我的怒氣要從鼻孔裏發出。我在疾妒和如火的烈怒中說：那日在以色列必有大震動，甚至海中的魚、天空的鳥、地的野地的獸和地上爬的各種爬行動物，並地面上的眾人，因見我的面就都震動，山嶺崩裂，斗岩塌陷，一切的牆都必坍塌。哇！我哋學多幾個中文字啊，真係呢一切嘅震動，嗱呢個嘅描寫，以西結又將我哋帶翻去到創世記，回到創世之初嘅描寫。當哥格帶住創世十族嚟圍剿以色列嘅時候，神產生一個大嘅地震。呢個大嘅地震連海中嘅魚，呢個創世記嘅描寫嚟嘅，天空嘅鳥、野地的獸、地上爬的各種爬行動物，被地面上的眾人，這個創世時的次序，一個的回轉來的。神在第五日做出魚和鳥都被震翻，第六日做出獸和爬行的動物和人又被震翻，整個受造世界的生物都在哥甲之時的打仗的時候有一場大的地震而震動，除了生物的震動，然後聖經說山嶺崩裂，斗岩塌陷，一切的牆都必坍塌。这个不单止回归创世的第六日、第五日，甚至回归到创世的第三日，神第三日创造大地，但是整个大地的面貌完全的更改，完全的变化，以致以色列在整个大地震里面，他的敌军陷塌，然后神拯救了以色列。1976年我们又讲回那段的历史，除了两位主要中国领导人去世，中国行在另一条路之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在中国发生，在毛泽东离世之前，就是唐山大地震。那个地震有些比美到在以西结所说的地震，这个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大家看上去是一条路轨来的，路轨可以震到好像一条线一样的，你要想象个地震的威力多大，多少人在个地震里面死亡，那个是扭转了中国命运的一个地震。中国从此知道一条极左的路，一条迫害的路行不下去，他们行过另一条路，整个大地都变了形状，你不会再认得那块地方是怎样大地震。但是十八到二十节这里所写的地震是更厉害的地震，是回归创世之前那种混乱的地震，以致在这个地震里面神拯救属他的子民以色列。在创世的震动之后，神不单止用地震去拯救，还用了七个的灾殃去击打哥甲的全军。在二十一节他说，我必令，大家一路睇住咧，真係好豐富呢段經文。我必令刀劍在我的眾山攻擊哥甲，人要用刀劍殺害弟兄，這是主耶和華說的。第一個災害就係刀劍裏邊佢哋自相殘殺。原來咧，哥甲嘅眾軍會用刀劍攻擊翻自己嘅軍隊。咁你覺得好奇怪啊？呢啲事原來咧，創喺士師記嘅基甸已經發生過。基甸佢個三百人圍住咗米甸人嘅營，當基甸一吹號嘅時候咧，有呢張投影片嘅。當基甸一吹號嘅時候，無數嘅米甸大軍咧，再下一張啦，無數嘅米甸大軍咧就用刀互相砍殺大家。咁而我參加啲軍參。參考一些軍事歷史，原來這些是軍營經常發生 的事，原來叫做軍哨，哨是海哨的哨，因為它是打仗的時候，很多軍隊的神經繃緊得很厲害，一小小的叛亂或者一小小的震動會整個軍營亂曬龍的。有些軍隊就好，有些將軍比較厲害去處理這些事情，有些將軍不懂處理就整隊軍隊潰敗的。咁呢個係好多事情上面，好多歷史上面都發生過嘅。但係喺哥甲嗰日，刀劍基甸軍隊所發生過嘅刀劍事情發生翻。然後廿二節，神話我要用瘟疫和血懲罰他。第二個災瘟疫呢個字咧，就係喺呢個嘅出埃及記嘅，都有呢張投影片嘅。出埃及記所講到咧瘟疫呢個嘅字， 可能跳落兩張嘅投影片就係噶啦。第九章第三節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嘅時候十災殺牲畜嘅第五災就係瘟疫。瘟疫同埋血咧，血咧就係出埃及記嘅時候第一災，將水變血。然後咧，神唔單止瘟疫同血懲罰哥甲嘅軍隊，亦都會降暴雨。暴雨是挪亚时候对全地的审判，大冰雹，冰雹是摩西的时候灭命的第七灾，又是约书亚得胜的时候神攻击敌方的冰雹。然后呢还有火，火是以利亚从天而来审判亚哈军队的灾殃。而最后有硫磺，硫磺呢是神倾覆同性恋的城市所多玛的工具。神要用刀剑、瘟疫、血、暴雨、冰雹、火和硫磺，创世以来是在以西结所认识之前所有的灾殃临到哥甲的军队，并跟随他的所有的民族身上，以致他的名显伟大，以致人知道他是耶和华。我们不愿意中国经历另一次大的地震，不愿意中国经历另一次即是宫廷式的政变、流血的政变。我们很期望我们的国家富强和和平，但是若果对教会的攻击厉害的时候，神会再一次更改历史的轨道，保护属他的人。当阿富汗的战争，当九一一发生的时候，正正是有宣教士被阿富汗扣留的时候，就在那一刻，神改变了整个的历史，令到阿富汗走在另一个历史轨迹上面。神随着他自己的心意，将他的名显为圣，保护属他的人。这个在终极的时候会发生，在今日亦都发生紧。创世以来的七个灾殃临到创世以来十个的民族，以至神的子民在创世以来这么大的地震里面得蒙拯救。在整个的这个的描写，在以西结的描写的时候，他未看得晒约翰所看到。约翰看到一个更不同的景象，在启示录二十章刚才读过一段经文，约翰是看到这个的景象后面有个更恶的势力，就是撒旦的势力。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吧。好，一二三。那一千年满了，撒旦会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甲和马国，使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撇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进硫磺的火湖里，就是那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会昼夜受折磨，直到永永远远。这里首先讲到蒙爱的城，如果耶路撒冷不是重建成为首都，我们找不到这个蒙爱的城。所以特朗普没有讲错，耶路撒冷建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最后呢，是撒旦在这座城里面是三合一的毁灭。因为撒旦和他代表他的兽，和代表他的假先知，兽和假先知是之前带领自以色列附近的国家攻击以色列那个的领袖，他们首先被毁灭。最后撒旦见到他们被毁灭的时候，他亲自出来带领 地上列国去攻击以色列，神在最后哥格的战争毁灭了撒旦，将他掉在火湖里面。所以哈马斯也没有说错，地狱的门会打开，以致撒旦会掉回落去，永远在硫磺的火里面受折磨，直到永远。原来以色列人安然居住是在千禧年之后，撒旦出来招聚全地创世的民族去攻击以色列，最后撒旦就永远在打开地狱的门里面，丢在永恒的火湖里面。所以今天的新闻明报所写也都没错，美国总统宣告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无疑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以色列周边的国家回应说你打开了地狱的门，也都是同样的真实。但是这段的经这些的讲法是人的看法，但是去到经文的看法，不如看见是神对属他的人在最邪恶的时候最大的保守。我们在历史上面见过，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上面都见过。以西结书我们差不多讲完，还有大概两次都大家珍惜。我知道大家听得有时未必容易，是不是听以西结书，但是大家珍惜听完，没有人 不會有很多人在教會講以西結書，我們講過這個，就是我們傳流錄音是很感恩的事情，剩下你的機會。但是在這裡我想再跟大家講講以西結書，大家還未明白的時候，我講完這點大家就明白了。以西結書有三個很重要的支點，第一個支點是以西結書一章一節，一章一節就是以西結書被掳的五年四月初五那一日，是大概主前593年。在那日以西結领受异象，而那一系列的异象就是神要审判违背他的以色列，这个是第一个支点，以色列要受审判，背逆人的就算是属他的子民都要被审判。第二个支点是以西结书24章第一节，那个是以西结被掳之后9年的10月初10，那一年就是距离第一章过了4年。当时为什么是那个支点？是当时巴比伦王开始围困耶路撒冷城，从开始围困耶路撒冷城，神开始跟以西结说以色列要得复兴了，那7个的新事要来了，有新的牧人，有新的灵，有新的安然，新的国，新的殿，新的河，新的地会再来过的了。然后讲完这七个的复兴之后，第三个的支点就出现在以西结书33章21到22节。那个支点的出现是什么呢？是以西结在那刻知道耶路撒冷围了几年之后，围了3年之后被攻破了。以西结书33章21到22节，我读给大家听，是这么写的：我们被掳后第12年的10月初5，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被攻破，逃来的人，那就是耶路撒冷第一次的城破，逃来的人到的前一天晚上，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开我的口，第二天早晨等那人到我这里来，我的口就开了，不再说不出话来。好多谢后面呢，很快找到这段经文出来，一定是Walker真的快得这么凄凉，真我都未想到他已经找到这段经文。他呢是在那刻以西结开口可以讲说话，讲什么呢？就原来以西结书由1章到33章，以西结都没开过口，他不断听而已，听了33章，去到33章城破，即是跟第一章隔了7年的时候，他第一次开口，他开口不再沉默。然后神在33章开始就跟他讲终极的事情，终末整个的以色列是怎样去复兴。以西结他终于可以开口，开口呢，他开口之后呢，这个支点就告诉我们神的子民的复兴了。第一个支点讲到以色列会受审，而以西结 丧妻作结。第二个支点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以西结就与神同以西结讲预言邻近七国之战，好像现在以色列人面对着邻近的国家要跟他开战了。然后到33章就开始讲到以色列之后呢，七国之战有7个新的复兴，以西结开口讲有新的牧人，新骨新肉，新的国，新的安然，新的殿，新的河，新的城，有新的复兴。这些的复兴今天开始临到教会先，所以呢，特朗普没有讲错，耶路撒冷重建是历史性的时刻，也都哈马斯没有讲错，也都是这个是一个地狱开启的时刻。但是这一切未是末后的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意思。首先，我们教会处在一个什么光景？我们教会不用等到末后。以西结书38和39章是一个合一的信息，去到哥甲十族灭亡的时候，39章最后一节的应许是神这样说的：我不再转念不顾你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原来神是将他的灵，最后为什么会保护以色列呢？就因为他已经将灵浇灌以色列，就算地上全地的人来攻击你，你都不怕，因为神的灵在你当中，神的灵在你当中的时候，你就没有东西再恐惧。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未全然领受神的灵，但是我们却是领受神的灵的人，神全然的保护与我们同在。2018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年头呢？不是年复一年，年复回2017年所做的事情。2018年是一个新的一年，让我们知道我们更近终极的历史。历史是一个句号的，神不想我们不知道这个句号。神在以西结书只讲在2500年前已经写下这个句号，然后藉着约翰再写下一次这个句号。神告诉我们历史是有个句号的，这个句号就被凡是属于神的人领受了先。我们属神的人知道神的灵的临到，神会保护我们。所以2018年我们会将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说历史是有终结的，把握今日去跟他们传福音。 去将神的灵去话俾佢哋听，以致佢哋都领受神的灵。圣经讲，当外邦人的数目满的时候，神就拯救以色列家。神是想藉住我哋外邦人的得救，等以色列家回归。神在我哋身上有呢个心意，所以2018年就是俾我哋去开始向人分享福音的时候，神呢个咁美好的礼物未俾以色列人之前，先俾咗我哋。这个是我们领受的，我们善用这一年去传福音，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我们领受了神的灵，我们就知道2018年也是神保护我们一年。神可以在末日的征战里面很奇妙地去保护以色列，同样他以同样大的能力今天保护我们。所以就算2018年我们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用看那些广告运程，我们就知道神是会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家庭，也都保护我们的教会。在2017年尾，我们教会做了另一个决定，大家都要开始为我们教会祷告。我们教会呢，即是接下来2月4日有祈祷会，一起祷告守望教会。做了什么决定呢？大家来过我们众安的礼堂，是不是？如果你未去过众安的礼堂，那你要去一次了。即如果你回我们崇拜很多年都未去过众安礼堂，就等于好像你在马鞍山住了很多年都未去过新港城一样，那么奇怪，是吧？我们众安的礼堂对面呢，就有个中医铺，大家有没有知道啊？咁啊，中醫鋪咧，嗰位醫師咧，就原來佢已經可能年事比較高啦。咁啊，一日咯，見到佢咧就話唔做啦咁樣。咁唔做咧，我就同教會講啊，唔做咯喎，對面咁。咁啊，教會同埋恩福一齊講，我哋中國人有句説話話咩咧？千金難買咩雙蓮鋪係嘛？即係咧，識笑嗰啲梗係做生意嘅。咁咧，佢就不如租埋佢啦。咁我哋咧，教會就決定咧租埋佢。咁一個新嘅挑戰，對於我哋嚟講，嗰個嘅財政上邊，我哋會承擔埋多一個嘅鋪。但係咧，多埋一個鋪就點啊？我哋中間啲地方啊，用得就比較寬闊啲啦。我哋開團契又少後顧之憂啦。甚至嗰個地方可以俾我哋做輔導啊，我哋做 YMC 嘅學生啊，上到嚟咧可以有個嘅資源室啦。我哋諗住有一個咁嘅地方，教會向前再行。我们有时都不知道我们做这些决定有几啱有几错，但是神呢会保护教会，神呢会继续带着教会去前行。我们一起在祷告里面又记得教会，但我们未祈祷，不用急。这个呢，第二点，神在2018年会保护我们。第三点，神的灵呢在我们身上呢，无论今年的攻击有几大呢，神都会藉着这些攻击显他伟大。我们看见原来十个民族去攻击以色列的时候，神藉着他们的攻击令到自己的名显伟大。我不知道2017到2018年你有什么艰难，你看到为什么神你将这些难处挤在我的身上呢？我一天跟我的中学同学 去出去吃晚饭，都是信了主的。他们信了主之后，很多我们因为我们读男校，不知道是不是男校的原因，婚姻很多艰难，希望不是啦，很多艰难坐下大家都觉得哎呀，真是即係都唔知點搞，即係我哋都入伍噶啦，差唔多，即係都奔五啊，就嚟五十。唉，真係啊，即係呢個婚姻令到我哋好多挑戰，好多難處，真係一個重擔啊！我引導佢哋講啦，係咪真係一個重擔？佢話都係一個重擔啊，都壓得好辛苦。跟住話，不如我哋用另一個字去形容呢個重擔啊，成件事唔同噶。咁我用咗咩字咧？我就話咧，都係我哋大家嘅十字架咁。哇！成件事熟靈咗好多，係嘛？哇！原來太太是我們的，即是不是你們，即是我那幾個弟兄，太太是我們的十字架。十字架怎樣？聖經即是歌仔說什麼？會越背怎樣？越輕省，是吧？即是你肯背呢？你不肯背呢？你就越來越背越重。你經常都避你老婆呢，就越來越重。你肯背呢？就越來越輕省。那我那幾位師兄幾位弟兄都覺得這句說話對他們有些幫助，就覺得是的，原來都是一個十字架，背一下他先。原來人生有這些難關，神在2018年給你的難關是什麼？是他的名在你身上顯為大的時候。你覺得哎呀，我避了這個十字架就好了，但你背上去呢，神的名就因為你願意背負呢，神的名在這些攻擊上面顯為大。有时你不用要叻过你的外甥，叻过你的姑姐咁，而是你愿意背主的十字架，愿意容让这个攻击临到你的身上，你交返给神，神保护你的时候，神的名就显为大。我讲埋李慕胜他最后的故事。他成人帮倒台之后，他未能够出监，他成日祷告说啊，我几时能够出监，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指引给他几时出监。后来因为成人帮倒台，很多人入监，有一位教育局局长入了监。咁佢同呢個教育局局長好好傾，最後帶咗呢個局長信耶穌。 跟住局長就同佢講啦，你可以出去啦咁。咁啊，李慕盛好奇怪，我自己祈禱咁耐，我都唔知道自己幾時出去，點解你覺得可以出去呢？局長就有個諗法，佢話咧，佢話我呢個人應該冇機會信耶穌，仲俾人捉埋坐監，點知喺監倉信咗耶穌？點解喺監倉信耶穌？因為神留你喺監倉同我講耶穌咯，係咪先？咁一講完啦，你咪走得啦咁。咁真係無奈咧，佢就放咗出去啦。李慕盛咁，李慕盛弟兄咧早幾年離咗世，咁佢嘅安息禮，大家 YouTube 都可以揾到嘅。即係咧一個好盛大，因為佢喺中國教會好被尊重嘅一位嘅牧者，大家喺 YouTube 甚至喺 WeChat 都揾到，喺微信都揾到啊！即係我哋依家真係好開放嘅一件事情。咁一個咧佢嘅安息禮拜，佢就係喺最艱難嘅時候睇見神留佢喺監倉，經歷埋呢個艱難，帶別人得著主。2018年唔知有啲咩艱難臨到我哋嘅身上邊，但係願我哋藉住呢啲艱難咧。俾神嘅名顯為聖，我哋一齊祈禱。大家思想2018年、2017年帶咗啲咩嘅艱難落嚟？喺我自己嘅思想裏邊，我係喺呢個堂會裏邊服侍咗4年，有好多事情我都唔識做，好多決定都唔知係咪最好，好多嘅關係都係束手無策。但喺呢啲嘅艱難裏邊，就求神俾我睇見。不是我的能力，乃是神的恩典，神的保护显伟大。各位有神的灵在你当中的人的弟兄姊妹，你想起你自己生命有什么艰难，你就求神的名在你身上显伟圣，交回给神。因为神在末后用多少的能力保护以色列，他今天也都用多少的能力保护你。就算创世的十族一起带齐军兵起来攻击你，神的灵与你同在的时候，神就保护你。我都想问下你在座当中有没有朋友，神的灵从来未进入你的心。你今天你听完这段经文，既然知道历史有终局，你说我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心，以致神的灵与我同在的。你可以在位里面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朋友觉得神的灵以前从未来到，我很需要他在新的一年去保护我，我就接受主在我的心中，愿意他带领我的生命。如果有的，在你位的里面轻轻的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亲爱的主，你见到我们的手，求你亲自的保护我们，让我们因为相信你，神的灵就扎扎实实在我们的心中，耶稣基督就赦免我们的罪，以致我们成为更加多初熟的果子，一日以色列全家得救，而你就将历史归入终局。但是在我们等候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的人生不单止是年复一年，而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更加把握这个新年的光阴，去跟我们身边的人去相处，也都藉着我们身边的困难，使你的名显为圣，显为大。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